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让我们来看诗篇十一哦。那记得在美国南北正在有剧烈征战的时候呢，那有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呢，他就跟林肯总统说，他说：“林肯先生，神与我们同在，在这场剧烈的战争中呢，神确实站在我们这边。”然后林肯先生就对他说：“弟兄啊，我不是很介意神是否站在我们这一边，我更关心的、更担心的是，我们是否站在神的那一边。”那林肯总统说这一句话呢，其实他不是说他不需要神站在美国的这一边，而是他知道说神是以马内利的神，但是呢，他虽然应允我们说与我们同在。但是呢，他却把这个选择权放在人的手中哦，他让我们去决定要不要选择站在他那一边，而是当我们愿意让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选择站在他那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让他，我们的选择就是让他站在我们这一边，与我们同站哦。那今天的诗篇十一篇呢，就是大卫写的诗哦。我们看到这一篇的诗篇呢，其实它的背景就是当时呢，大卫写这一首诗的时候呢，它的背景就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八章里面说到扫罗因为嫉妒他，所以呢对他不利，想要杀他哦。那大卫的朋友在这里呢，就建议说他快点明哲保身，快点逃往山中暂时躲避哦。可是我们看到生命受到威胁的这一个大卫呢，却做了这一首诗哦。他做这首诗来表明他对神的信靠并且呢，他选择投靠神，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以至于神就与他同在哦。所以我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定为我是投靠耶和华的。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哦，就是当我们在患难当中呢，我们可以做哪一种选择呢？选择投靠还是选择逃避？第一节就这样子说：“我是投靠耶和华，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飞往你的山去，意思就是躲避到安全的地方，还有或者是按人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我们知道，从圣经的记载呢，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有好几次呢，他都想要杀害他，而且不断的追杀他。因此呢，当大卫呢这一次呢，他被追杀，他逃到圣殿来暂时避风头的时候呢，他的朋友就劝告他，快点逃离圣殿，找一个更远的、更隐秘的地方去栖身，躲避扫罗的追杀哦。但是这一个建议呢，却被大卫坚决的否定了，因为大卫坚信不疑的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呢，神就是他平安的源头，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保护，所以他坚决选择投靠神，而不是逃避。那两天前呢，其实我就跟一位姐妹分享哦，我说其实很常呢，我们会领受到神对我们生命呢，或者对我们的生活有一些要做的调整，甚至是对我们未来有一些计划哦，都是要祝福我们的。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可能是体贴肉体啊，也可能我们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或者我们会觉得说哇很难做到等等等很多的理由哦。那有时候甚至我们会把责任推给神，我们会说我在等神的时间，我不是不要做，但是神还没有给我 green light， 还没有给我这一个印证说我可以去做，所以因此呢，我们就逃避。当我们这样子不断的逃避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天一天时间就这样子过去了，最后这一些领受，这一些使命或者呼召呢，都埋葬在大海里面哦。有时候我们也会把这个逃避的责任推给仇敌哦，我们会说都是因为仇敌害我的啦。但是我自己啦，我觉得很常呢，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自己生命的软弱，或自己呢不愿意付代价，所以呢我们选择逃避哦。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逃避的经历哦。在疫情开放过后哦，就是那个关所开放过后哦，教会在这几年里面呢，就已经将我们的成人牧区分成三大块哦，让不同的传道来负责不同的成人小组。那我是负责成人牧区第一的哈，第一区的哈，就是里面的其实我在我这边里面的小组长呢，很多都是牧师师母的门徒哈，就是 MG 十二，所以我常常就觉得啊，我不需要去就是不需要去关心他们呐，或者不需要去所谓的牧养他们呐，因为他们有事的话，他们都会找牧师师母哦啊，所以呢，其实也不用什么不用去做，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啦，不是其他的原因，是自己找借口。我自己一直在找借口逃避，因为我觉得我看自己，我看环境，我都觉得他们都非常的厉害了，他们这么厉害，而且哦，他们也就是有什么事都会找牧师师母，所以我就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做他们的牧长哦，但是呢，我就觉得说最近呢，神也一直在提醒我哈，我就在思考，如果我继续这样逃避下去的话，我不但呢有负于教会对我的托付，其实将来也很难跟神来交账哦，所以求神饶恕我，让我能够就是勇敢的去拿起这一个神所托付的这一个责任哦。那此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一节里面呢，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他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他盲目的站在那边不动啊。扫罗已经跟他的那个兵马已经杀到过来了，要他的命了，然后不是那一个就是坚持，我就是不要离开，我就是要站在这里啊！扫罗杀来就让他杀吧，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哦。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经里的记载呢，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或者亚撒龙反叛的时候呢，大卫的确曾经逃避，他逃去很多的地方，但是呢，我看到这一边的重点呢，他要讲的不是说这一个逃避的这一个行动，他所讲的就是无论他逃到哪里，其实他的心是跟神连结的，他对神的依靠是没有停止的，他知道无论他逃到哪一个地方，都有扫罗的这一个爪牙来要杀他，但是呢，只要他的选择是投靠神，他选择站在与神同战，无论他去到哪里，无论他处在任何一个危险的境况里面呢，神都必会是他的保护，神都必看顾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他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心是否投靠神，我们的心是否时时刻刻都在神的同在里面，相信他会保护我们。曾经呢，就有一位我认识的一个癌症的姐妹哦，她就是很坚定的，就是当她知道她得了癌症过后呢，她就是很坚定的说，我不要化疗，我就是要神来医治我，我要经历神的神迹医治哦。其实有这样的心智是很好的，但是呢，就在我就看到，当她在等待神医治的当儿呢，她就常常很颓丧，而且常常担心挣扎。然后呢，也就是很常就是因为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失去信心，也没有就是跟神有更紧密的连接，更认真的来投靠神啊。但是很可惜的就是最后他也没有被医治，也最后也离开这个世界哦。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到，当我们有危机的时候，我们有患难的时候，我们的选择是投靠耶和华呢，还是我们是选择逃避，像鸟飞往他山去飞往你的山去呢？那投靠是否又真的是相信说神必是我们的帮助，他必会看顾我们呢？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我们来信靠神，而且呢，我们要相信当我们选择站在神那一边的话，神必要帮助我们。那我相信在线上听晨祷的，或者是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知道说神是我们的依靠，在患难中呢，我们都会是那一个去找神的人。 但是就像昨天诗篇第十篇里面所提到的，当我们在苦难中一段很长的时间过后，然后依然没有看到神动工，那我们对神的信靠会不会受到考验呢？我们会不会就好像昨天这样，第十篇所讲的，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呢？你难道没有看到我的问题吗？那这样子的一个，我们的信心就会开始动摇哦。那我们也很常就会说，神啊，你要我等多久呢？甚至到最后啊，也可能会听起仇敌的这一个建议哦，飞往你的山去，那随己意或者按人认为合理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目前的问题。就像我昨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 David 的皮肤痒的这件事情上面呢，我真的有那一刹那的失去了耐心，然后还问神说，神啊，你到底要多久才来医治他呢？而是神，我觉得神很好，神就在这样的一个问，当我问他的时候，就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看到我有没有真的去看到他其实已经动工了，他其实虽然改变不是很大，不是完全得医治，但是我没有看到他所做的，我没有献上一颗感恩的心，我到底对他所做的有没有心存感恩。其实在当中呢，也更是让我去思考我对神的认识到底有多深。如果今天神依然没有动工，依然无动就是没有不动声色的话，那我的心是否会继续紧紧的就是来连接于他，是否依然选择站在神那一边来投靠他呢？其实很多时候当我们经历患难的时候，都是我们要面对这样子的一个考验。但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说我们是投靠耶和华的，我们是选择站在神那一边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到第三节里面，我们就看到逃避所带来的后果。这里第二节说，看啊，二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其实二到三节里面呢，是大卫的朋友劝勉他，就是劝他逃避的理由哦。首先呢，他们就说环绕在大卫的四周呢，他身边的这一些人呢，都是一群凶神恶煞，然后弯弓搭箭，箭搭在肩上的，然后准备随时呢在暗地里要结束要杀死大卫的这一些人哦，这一些人也是为扫罗卖命的暴徒哦。所以呢，大卫的生命其实是危在旦夕的啊。除了这一个原因以外呢，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大卫的朋友劝他逃离呢，是因为当时的整个国家的这一个公平和公义的根基呢，因着扫罗的嫉妒，扫罗的不顺服已经毁坏不堪了。那虽然神有应许大卫将来要做以色列的这个王哦，来代替扫罗，但是呢，眼前的整个这一个大环境啊，这个公平公义的这个根基已经被瓦解了，社会也变得非常动荡不安啊，恶贼当道，大卫连立足的地方都没有，一直被追杀，一直逃命，那他又怎能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哦，靠着自己去改变扭转整个局势呢？所以呢这一个大卫的朋友就劝他，这是大卫的朋友劝他的劝他逃避的理由哦。那虽然大卫的朋友所分析的这一些理由都非常非常的就是真实，但是呢，合神心意的大卫呢，他却非常的认识神，所以他没有选择逃避。今天在这一个世代里面，如果我们靠眼见，我们靠理性的分析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自然的想要选择逃避。但是呢，我们如果用人的方法，其实我们逃避呢，也只能够逃一时的难处，并不能够解决仇敌在我们对我们的这一个信仰上的攻击，要让我们失去我们这一个信仰的根基的这个攻击哦，我们并不能够逃，不能够解决这一个问题。这一次所逃避的问题，我们相信下一次还会重复的再来，而且呢，总有一天呢，如果我们继续的逃的话，有一天我们会逃到精疲力倦，到时候呢，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就会垮，就会被毁坏。所以 逃避永远不是解决根基的问题。那今天世界的局势也很混乱哦。当人面对极度的这一个艰难，还有这些非常危险的这一个环境的时候，除了逃避，还能够做什么呢？那当我们可能身处在一个贪污或者是不义的政府体制里面呢，我们除了选择移民去到别的国家，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或者当我们处在一个非常败坏不义或者是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公司的制度里面，我们除了炒老板的鱿鱼，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那我其实认识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哈，当其实他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火热的，非常爱主的，可是因为他的这一个人际的这一个关系的建立有一点就是弱了，所以他常常跟肢体的关系上面呢就会有一些冲突。每次当他有冲突的时候呢，他就选择逃避，他不去面对，不去解决，然后甚至是就是一直换教会。当有冲突的时候，他不爽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他就换别间教会。所以他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结果呢，不但呢在人际的关系上没有突破，最后呢也因为累积了很多的苦读，然后最终呢就离开教会，也离开神哦，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而是我们要来面对。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神所赐给我们的全副军装哦，我们知道有哪一些哦，就是我们有护心镜啊，但是有一样是没有的，就是我们背后是没有任何的保护的。为什么呢？是因为神不要我们做逃兵。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患难中，我们选择投靠神。唯有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呢，勇敢的去面对，我们按着神的旨意，从根基上去解决问题，那我们才能够超越所有的难处，并且从患难中呢得造就、得帮助，让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呢就能够站立得住，让神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三节经，我们接下来看四到七节哦。我们看到，其实投靠神的必要得见神哦，这是神的应许。那大卫在这里，他接着就表明他为什么选择要投靠神呢？并且指出，唯独投靠神才是危难中的出路哦。第四节里面呢，他就说到神依然掌权作王。第四节如此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哦。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所造的万物，并且呢，在这里呢，他透过三个层面来告诉人说，那些愿意投靠他的人必要得着他的保护哦。首先呢，我们看到神虽然是无所不在的神，但是呢，他却很乐意借着圣殿来与人同在。那相信神的人，并且愿意进到圣殿的人呢，其实神这边的应许就是他们可以真实的经历他的同在，还有得着他的祝福哦。我们从大卫所写的诗篇呢，我们不难发现，大卫对于圣殿呢，其实是有一种很难舍的情节哦。我们常常会看到他就是说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还有我一生一世啊要在神的殿中啊，并且呢我要在神的殿中来瞻仰他的荣美哦。所以大卫呢对神的圣殿呢是有一种非常难舍的情节。那因为呢他在圣殿里面呢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哦。所以弟兄姐妹，教会是神给我们的家，我们有没有渴慕来到教会呢？我们渴慕在神的家中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他吗？我们渴慕在神的家里面来经历他吗？当我们遇到考验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为难的时候，我们愿意跟教会的属灵权柄甚至是我们的小组长们来分享吗？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必能够在当中得着帮助哦。那第二呢，我们看到这里说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哦。其实第二个原因，大卫说他为什么要投靠神呢？就是因为神没有死，神依然活着， 神是永远活着的。那纵使有一天地上的这一个圣殿呢可能会被毁坏，但是神的宝座呢立定在天上，永远不动摇。那没有任何人事或者是物可以拦阻神他的计划。因此呢，我们如果我们可以这，我们就可以毫无保留的来投靠他。那在危难中呢，让我们来学习，我们不要急着去逃避神所应允我们所允许的这一些所允许的这一些难处哦，而是我们相信说，在任何的环境里面呢，神都在掌权，神都在看顾哦。那其实在马丁路德改教的那一段时间呢，他曾经有一度就是非常的迷惘，而且非常的失望哦。有一天呢，他的妻子呢在他无精打采在书房里面翻书的时候呢，他的妻子就穿了头戴黑纱哦，然后身体呢就穿着那一个丧服哦，就是死人的那个衣服了，然后他就走进他的书房哦，然后马丁路德就很惊讶的问：“谁死了？谁死了？”他的妻子就回答他：“上帝死了。”然后马丁路德就非常的生气的回答哈：“上帝怎么可能死呢？他是永恒的上帝，昔在、今在、永在的这一位神，他不可能死的。”啊，妻子就回答他：“啊，既然上帝不能死，上帝没有死，那你为什么一副那个垂头丧气的样子呢？好像上帝已经死了呢？”那当他听到马丁路德听到妻子这样的一番话的时候，他就真的是当头棒喝哦，就马上重拾他的信心，然后继续的来完成这一个改教的这一个大业哦，最终呢就成功了。那我们看到，其实神永远都掌权，神永远都在我们的危难当中，在我们面临这一个四面楚歌的当儿，我们是否相信神知道、神看顾、神正在我们的身边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那最后呢，第三呢，我们就看到这里说到神都看见哦，神的慧眼一直在查看天下的人，他在察看世人。所以呢，我们不必担心神对我们的困境是袖手旁观的。我们的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坐在宝座上的神，远离世人的神，他是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他也非常关心我们人生存或者是生活的每一个状况。真的，我们小小的一个心里面想的很长，我们就听到人家说我在想今天我很想吃榴莲，然后等一下呢，今天呢就有人买榴莲来了，有吗？我们看到神是那么样的来看顾我们哦。那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不但完全了解我们、体谅我们，他眷顾我们的难处，他更是公平公义的神。所以，就算我们受了委屈，他都看到。我们不用自己去伸冤哦，我们要相信说，只要我们一心的来投靠他，我们必要经历他大能手的拯救哦。所以我们的神是这么样的一位神哦，他是不死的神，他是什么都看见的神，他更是那一个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呢知道说他是无所不在的神哦，他是在圣殿里面、在教会里面的那一位神哦。所以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都要竭力的来投靠神哦。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到第七节里面说到神试验提升义人哦。这里说到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流亡、热风做他们杯中的份。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哦。啊，义人我们都知道，刚才也有Pastor Stella 也有分享哦，神试验义人哦。那义人会被神试验，是因为神爱义人哦。其实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呢，我们都是那个神会用不一样的环境来试验我们的，以至于我们能够被炼净，并且呢能够成为那一个得胜的儿女哦。所以呢，试炼呢，还有苦难呢，是必经之路哦。没有考试，就没有可能会有人戴四方帽；没有经历失败呢，也没有人会成功哦。 那没有属灵的征战，当然也就没有能够得胜的这一份荣耀的经历。人生的每一个难关都是成长和成熟必经之路。那我们知道说第七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见他的面哦，义人正直人必见他的面哦。所以我们知道见他的面其实就是经历神的同在，还有得着神的恩宠哦。神要我们经过思念，神要神把这一些思念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提升我们，并且呢让我们呢能够经历他的同在，和他为我们从创世以先呢就已经为我们存留的那一个福分和恩宠。所以我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思念，而是要勇敢的去面对哦。在更任何恶劣的环境的背后呢，我们都能够真的是去找到神美善的心意。真的每一次当我们经历了苦难过后，我们回头一望，我们就看到哇，原来神预备这一些都是为了今天我这一个人哦能够得着的这一份福分，而且我的生命能够得着这一个更新哦。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经历试炼哦。所以神的试炼是要提升我们的生命，尤其今年我们知道说神上升哦，神要提升我们 GK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因此呢，我们在难处当中呢，让我们留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并且我们生命里面任何一些不合神心意的渣滓，让我们呢就是竭力的去顺服，让神来炼净我们这一个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神荣耀的器皿哦。那最近我也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们在信仰的根基上面，在生命的经历里面呢都有神的这一个炼净，还有神的提升哦。那尤其是在过去这一个50天的献晚祭当中哦，我相信星期天晚上呢会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呢要来见证神在他们生命里面的这些美好的作为哦。所以让我们都期待哦。那此外呢，我们再来看5到6节里面呢，有说到这一个经文，就说到唯有恶人喜爱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哦，神恨恶这一些恶人，并且呢，神已经预备了那个网罗、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份哦。杯中的份就是审判哦。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绝对不会以有罪为 无罪的。那对于受苦的义人，这是莫大的安慰。因此呢，我们要来听凭主怒，我们不要自己伸冤，我们让神来成为那一个审判者啊。但我们当我们这样子愿意的来信靠神，来投靠神的时候呢，我们相信神必要成为我们的帮助哦。而且我们当然很常哦，我们看到那一些我们认为恶的，其实他们不是恶的，他们其实就是神放在我们身边很好的老师，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来磨练我们的生命哦。那我上个礼拜天我就跟我的女儿还有她的男朋友分享哦，因为他们就是为了一件小事就吵啊，然后就觉得说他应该改，他应该改，就是大家都觉得对方应该改。所以我就跟他们分享，其实最终呢，神要那一个改的呢是我们自己，不是对方。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我们有争执或者我们有冲突的时候，我们一直认为对方要改的时候，那你要就要有这一个预备咯，对方应该不会改，除非你改，对方就会改。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哦。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很常就是神要我们改，所以我们才会遇到这些困难哦。所以让神帮助我们，无论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哪一个层面呢，来更新我们，来提升我们，让我们都能够明白，并且愿意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去投靠他，站在他那一边哦。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在人生的每一个挑战和患难中呢，让我们都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并且坚定的相信神知道我们的苦情，也有最好的安排。在每一场的征战中呢，如果我们选择更贴近神，投靠神呢，让神来带领我们，勇敢地去面对每一场战役的话，那我们知道说得胜属乎耶和华哦。因此呢，让我们能够大大的来经历我们的神，并且呢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所为我们预备的恩宠， 祝福等等哦，让我们成为那一个神荣耀的见证人。阿们。好，这是我今天的分享，然后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不只是我们以往的常客，我们今天也多了有人请假过来的，感谢主，因为今天是医治释放营当中有一些是来参加的，有一些是来服侍的，感谢主，当中也有人先来从家里本来应该预备好去上班结果先来教会。感谢主，这个是也是一种投靠，这是一种的选项。那今天我们的人生神许可我们面对人生的各种的考验或者困难或者是难处或者是一些的走不出的一些的困局困境，因为是人，因为是家庭，因为是工作，好像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突破或者没有办法改变，但是今天我们要做对的选择。当我们早上在大家在分享的时候，特别我们如果你是能够懂双语，你的圣经可以有双语，有时候是会更好的，特别是短的经文你常常读的时候你可以对照一下就像说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飞鸟像鸟飞往你的山区呢？当我们很熟悉一个字，当看到飞的时候我们想到就是 fly 其实刚好如果你对照英文的时候它就完全不是 fly， 它是 flee， 它就是属于不是飞，而是一个逃避。所以刚才慧晶传道也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不是逃避。那当然这个是你会看到人的声音或者说世界所给我们的判断跟衡量，我们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或者说很自然按照人的天性我的朋友都告诉我不行不行，你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子这件事情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我们很常会听到我们身旁的人的声音我们的家人的声音或者是整个大环境所告诉我们的声音，告诉我们应当有的一种的判断一种的选项但是常常世界的声音或者形成在我们里面的声音跟神的判断跟神的声音有时候是刚好是相反或者说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地方当然也就是提醒我们，那大卫能够这样讲，他走过了这一段路，所以他经历到怎么样子看到你所谓的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就是只有靠神最好，那就是这是对的一个的依靠。那这个依靠在哪里？所以刚才也提到特别提到说第四节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在他的圣殿里，其实圣殿这个字是在表明一个敬拜神的一个的地方或者神的所在但是当然对大卫的时代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圣殿所以圣殿对他们说是一个概念，会幕就是一个敬拜的地方或者说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谓神选择居住的一个地方，神的居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但对我们今天来说为什么你选择来教会，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关键很重要的事。我想我们的在职场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人就真的很深的抓到这一个原则，那这个在六一的核心价值当中叫做先神后人在大地。那当先神的时候很多人也会说有我先神啊，我包括我去哪里我都是先神啊，因为当你说到心中有神。但是当这个事情的一个应用放到一个在六一的解读当中的时候，就好像你什么是你的中心，当你以教会就是神所选择的居所作为一个中心的时候，你发现你的生活的焦点就是一直以神为中心，好像以教会为中心，你的判断或者你人生的抉择到我要不要出国我要不要出门， 就是很多东西的思考都会以神的居所作为一个中心的时候，哎，那个是你的心态。当你的心态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就是一个投靠神的一种的方式。然后跟着说，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当讲到神的宝座，你看神的圣殿、神的圣所 ，OK， 就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资源，就是哎，我以教会作为一个我的生活的中心。那当你教会作为生活的中心，意味着说你凡事都会看到我离不开，我要对教会或者对神所拣选的，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投靠的一个所在啊。然后当这里说到耶和华的宝座的时候，哎，其实我的印象马上就会想到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第三节说到神以以色列的敬拜为宝座。宝座是什么？宝座一方面我想到，哦，神在天上的那个宝座那个很遥远，可是原来神的宝座是什么？也就是当他的百姓敬拜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宝座就设立了。因为我们不要想象神是坐在那个地方不动的啊，你只有你去到天上你才会见到神，不是啊。当哪里有敬拜，当哪里就有神的宝座在那里设立啊。所以就你会看到是一个以教会为中心，以敬拜为中心的时候，当这样子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论我在面对什么问题，可是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来到对神的一个信靠，然后你就会看到神的慧眼。我们常说慧眼是英雄，可是人的慧眼是从哪里来？如果没有真理，没有神的智慧，我们的慧眼啊，充其量也是世界的聪明而已。但是今天看到神是那个智慧的神，他用慧眼来看待世人。然后当他用慧眼来看待世人的时候，是啊，就是说我的困难，我的问题，我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哪怕我开声祷告，我没有开声祷告，我来到安静等候神，我来到607，我来到祭坛前，其实我全然来到主的面前，神知道。当神知道的时候，奇怪，为什么神没有出手？为什么神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当神没出手或者没有解决我的问题的时候，原来也很常神在试验义人，让我们明白原来神在看，神是知道的，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出手？问题到底在哪里？那我也想啊，刚刚我觉得慧晶传道有已经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很多时候就不再是看到对方的问题，不再是指控别人，先看看我自己还有哪里不好。很可能你说，哎，我很多东西都很好，但有没有一个地方我还可以改变呢？包括我不要这样子去论断、去评定对方，哎，这也是一个可以自我调整的。所以很常真的就是自我调整了，你发现事情就改变，因为你选择跟神同站，你站在神的宝座前，你站在神的圣殿中，然后你又有了神的那个的慧眼来看人，事情往往就会不一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在神的话语当中都提醒我们有真理，有一个属神的一种的智慧跟判断来处事待人，这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提升和得胜。